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左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辅导这个前行啊，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调伏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正道当中。对于这个初学的这个道友来讲的话，当然呢，学了一遍或者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会感觉到这样的前行很简单。因为感觉的前行简单的缘故呢，有可能就不重视，认为呢就是说可能后面的法就非常的重视，非常的这个殊胜。所以对于这个前行嘛，反正他的这个他这样一种这个论当中，要带了前行引导几个字。在我们的慢慢学习的概念当中呢，前行后面就是正行，那么这个呢就意味着这个基础啊，这样的。但是呢，按照这个上师们的教言，往往是这个修行越好的人呢，他对这个前行啊，对这个修心法啊越重视。那么我们觉得它简单啊，我们就很容易轻视。那么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法入于心的这些大修行者啊，或者传承上师们呢，他们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修心的法要啊，对于调心的这些法非常的重视。那么这个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护法过程当中啊，就说是这个法入心和没有入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情况，导致了这样一种不同的一种这个显现，这样的不同的一种情况的出生。所以说我们讲这些呢，重复这些呢，主要也是上师们在这个传讲这些法要的时候，再再的给我们提醒，再再的向我们保证。那么这样一种法要呢，对我们调心啊，让我们的心真实的去入于这个正道，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落入到像这些上师们所讲的浅的法呢，就是说不愿意学，深的法呢又学不懂啊，学不进去。最后呢自己就是说什么都没有真实的学到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出生呢，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要再再的看上师们在讲这些前行的时候的一些重要的提示。那么这些呢就是调伏我们的心的真实的引导。对我们而言呢，真实来讲的话，这些这个很高的法虽然很了义，虽然很接近这个心性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种根基啊，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就说是难以相应。所以说呢，我们要真实的去这个安住在究竟的实相，或者说能够让我们学习掌握相应接近实相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的话，要让我们的一种根性，让我们的根基呢要成熟到一定的一种这个阶段，一定的状况当中，状态当中。只有当我们的心成熟了啊，只有当我们真实的一种达到了这些这个法呀，这个殊胜的法义要求的标准的时候，那么这些这个大法，这些很高的法，对我们来讲呢，就才真正的能够显示出它的一种不共的威力。否则的话，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说这个法很殊胜，这个法特别的重要，特别的殊胜，真讲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就学过去之后呢，觉得没有什么很殊胜啊，除了就是说听不懂之外，没感觉到什么很殊胜的，是这样。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是说这个殊胜的法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把它的属性改变了，它本来是殊胜的，但是呢，我们的分别心把它改成不殊胜，永远不会变成这样，它永远都是属于殊胜的。但是呢，这种殊胜性要让我们体会到，这个必须要我们这个修行者，就是我们修这种法的这种修行者呢，要达到和它就说是这个相对应的那种高度。那么，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达到那种高度，那么这些很殊胜的法啊，对我们而言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使用。啊，用不了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真实的准备接受非常殊胜的法要的时候，那么前期的这些让我们的心达到某种高度的这些引导啊，这个方面就说是至关的重要啊。当我们慢慢的学下去之后呢，真实的去闻思和修行，真实的把这个上师们给我们传递的这些妙法都很重视，都是去非常殷重的去对待，然后去这个闻思和修行，不断的观修，不断的发愿去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阶段的法对我们来讲都是殊胜的。那么当我们在学这样一种这个释迦行的时候，哎，我们觉得这个法特别殊胜。为什么？因为可以转变我单着轮回的心，所以说它对我来讲非常相应，非常好， 啊，我们就会高度赞叹，然后我们呢也会给别人这样去推荐啊，这样用法特别的好。当我们真正的就是说把这些啊，就是说修皈依啊，修到相应的时候，哎，我觉得皈依的法很好啊，是这样很殊胜啊。如果没有皈依的话，怎么怎么样？那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啊，这个菩提心太好了，真是是，真的就是属于万法的一种啊，一切佛法的精要。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绝对不可能相应于大乘道等等。那么就像这样，我们其实如果真正的去很认真的去面对上师们传的法的话，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会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体会到它的殊胜性。随着我们这样一路修上去的话，那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的好高骛远，哎，没有很急躁，没有好高骛远，没有说我现在应该做的不做，反而盯着这些根本做不到的或者是达不到的一种高度。那就是说如果一方面这样的话，就是说荒废了当前的应该学习的一种这个时间也荒废了，然后应该就去这个好好的去这个闻思修行啊，内心当中该升起的境界呢也没有升起来。所以当我们真正勉强的到了那种可以听受高法的时候，我们发现听不懂，相信不了，殊胜性一点根啊一点踪迹都找不到，是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很有可能就退失了啊，以当初那种追求高法的热情退失了啊，退失之后呢也许就是说是不愿意再学下去，或者就是说在那种状态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啊，没办法上进，没办法相应，很容易出现这样情况。所以法喜呢就很难以真实的体会到。所以现在修很多道友们修家喜，他也是为了那就是获得听密法的资格，他觉得听密法非常好啊，为了获得这种资格。但是依然就是说这种最宽泛的资格，就最宽泛的资格一旦获得了，可以进入密法班听闻密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就是说不是那么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简单，那么美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听不懂，听不清楚，不知道是讲了什么样一种窍诀，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一旦我们现在不管是在预科班学习也好，还是说怎么样，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入行论的菩提心，还是说前行当中的这些共同加行不共加行，我们把它真正的学懂，我们真正的把它就相应放在内心当中去体会，产生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每个阶段都是欢喜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就是说真实的一种体会到这个佛法的殊胜性。那么当我们在这样状态当中走下去，走到密法的状态的时候，那就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哦，这个的确是非常殊胜。因为你一路走过来，一路你从共同加行走到不共加行，菩提心乃至于空性这一方面一路走下来，它都有一种切实的体会。说到了密法的阶段的时候呢，那种密法的那种高度，那种殊胜的加持力，也能够很顺利的被你体会到。那个时候呢，内心当中就会觉得，哦，这个密法的确是真的不一样，非常非常殊胜。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说当前的这些法要没有好好学，只是为了得到一张入场券，然后去修习这些去打坐啊，或者每天报修量也报了，然后这些数字也报了，但是呢就是说最后真实来讲到了一种状态的时候呢，发现就是还是需要补课的。但是有些道友呢，他就说是这个他理解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会反过来知道我自己可能前面还没有做好，所以一方面他在对密法不退失信心他也知道密法很殊胜，对密法不退失信心，对上师不退失信心的前提之下，一边在学密法，一边再回头再补课的，这个也很多，这个属于是有福德的三根比较深化，知道自己缺什么然后我去补如果没有福德的话，他可能就退下来了觉得没啥殊胜的，反正你们说的这么殊胜的，我已经到这儿了，我到了这么高的高度没发现很殊胜，他有的可能 有可能就产生这些怀疑产生邪见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一种思想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放在现在这种情况呢，上师也是开学我们，如果就是说当我们的家庭修完了得到灌顶之后，他是可以学密法的。所以很多人呢道友们对密法也有很大的兴趣，上次也经常在传密法的时候也是在反正也是鼓励嘛，以赞叹对密法有兴趣，这个说明还是有根性的，以福报的体现。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永远不要忘记了，他上次在讲很多这些教研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从方方面面给我们提醒的。一方面来讲的话，的确密法很殊胜这些这个现在的修学者对密法有兴趣，这也说明是佛法兴盛的一种表象。但是呢从另外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的根基不够，我们的质量不够，这个密法呢很强，很容易很难在我们相应当中相应。就密法它是很快的可以让我们证悟实相的 啊，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很快让我们证悟实相。但是呢，要让我们很快证悟实相呢，我们的一种条件必须要达到那一种灭法要求的标准，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可能很难，就是说很快的相应或者说证悟。但是呢，如果我们信心不退失的话，我们在不断努力的话，灭法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极致进账的，可以就是说很迅猛在相续当中种下这些解脱习气的一种来讲的话，就从这个层面来讲，它还是威力还是非常巨大啊，这样的。所以说呢，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一分为二，我们不能说在强调前行，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进入密法班的道友一竿子打死啊，你们没有修好前行，全部都白费了，全部在浪费时间。谁敢这样说？谁敢这样讲？是吧？不可能这样讲。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来讲，这个的确殊胜；但一方面来讲，的确，如果我们打好了基础，把这些该打好的就打好了，再去学，那的确不一样。但的确是你现在从另外角度来讲，你基础没打好，你学了也有很大的功德，也有很大的加持力。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哪个地方欠缺的话，我们应该来补课，应该来就补课。如果释迦行没有好修好了，我们在修密法的同时。我们在每天在听密法修密法的同时，也需要来补前面的一些就说是这个欠缺的这些菩提心啊，还有空性的见解啊，这一方面都要来就是补课。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增上稳固对上师对密法的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信心去祈祷的话，也会从密法当中获得很多不共的相应和加持，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既然现在正在学习这个正在学，我们就不能够说就是说反正这个不重要，我学完之后就过去了就过去走个形式，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这样想。既然现在我们在学呢，就把它学好。这里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应该把它好好的思维之后好好去观修真正的观修。一次不够一次观修不相应不要紧，来第二次没有观好不要紧，第三次。那修家行也五家行也是，第一遍五家行我们可能走了个数字也不要紧，第二次我们再重新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慢慢的就通过这样一种质量的方式来修第二遍五家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修行嘛，它反正就是说乃至于没有成佛之前，乃至于没登地，乃至于没成佛之前呢，它的一种都需要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勤奋。就是说是佛陀也没有说过，大乘上师也没有说过，所有的修行者只需要修一遍五家行只需要就是怎么样就够了，不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只要我们没达到量之前呢，反复要修。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之后呢，其实呢我们第一遍五加行修的没有质量也不用太沮丧，反正我修了一遍之后呢，我也有了经验了，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也是就是说是这个累积了一定的福德，清净了一定的罪业，这个肯定是有作用的。那么就是说第一遍既然我自认为质量不好这个是一个好事认识到自己修第一遍五加行的质量不好，这个好事。然后第二遍的时候我再修这遍的时候呢，我就说是慢慢的就是说保质保量，在第一遍的基础上，在第一遍累积的经验累积的这些福德，或者说在第一学我在修第一遍的时候也不断在学习这样一种佛法的一种教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再用在我五加行上面再来修，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慢慢一遍就是越来越好这个方面我们就心就越来越趋于成熟。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强调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加行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道友们呢要高度重视。但是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学加行的时候要对这个加行的法特别重视，该下的功夫一定要下。然后正在学入行论的道友们呢，也是对于这个所学的入行论它的诵持它的意义菩提心的方方面面，他也要很认真的对待。正在学的其他的正科系的这些道友们呢，他也是对于正在学的波罗蜜多等等，他也需要认真的去对待，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对我们修持这个解脱道修佛法都是很重要，都是至关重要的，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当然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前行引导，前行引导文呢就是它有共同前行、不共前行，还有后面有一个破瓦法。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共同前行，那么这个共同前行呢，它有这个六个科判，六个科判当中呢，前面四个叫做四厌四心，四厌四心呢就让我们对看破轮回。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这个友情呢叫做这个人依，然后呢就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呢叫所依。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切的人依所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们在这个当中，现在我们就在轮回当中，我们应该为了解脱做什么？如理的思维， 他当然就是说这个思维有很多种，作意很多种，但是这么多作意当中，我们是看不到哪种作意对我们来讲啊，就是对出离轮回有，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思维的啊，它的一种因果关系我们是看不到的，但佛早就看到了，然后这些就是说是菩萨们还有祖师们他们早就看到了，所以在这么多的轮回的思维当中，给我们总结了四个思维方式，又少，数量又少，而且就是说是简明扼要，而且呢，就是说一旦把这四个思维，思维到量了，相应了，我们的心就自然的从单着轮回，就是说转向，就是说追求解脱道，这个叫做出离心，出离轮回的心叫出离心。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对于轮回出离呢？那么就是四个观修方法。这四个观修方法呢，它都是帮助我们看破轮回，善用现在的时间去修行的，看破今生和看破后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四个修法，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他们的前因后果的关系，知道他们修行的原理，知道他们就引导我们从哪个方面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出离呢，看破轮回呢，我们就知道了狭满难得和寿命无常这两个主要是打破对今生的执着的，然后呢，业因果和轮回痛苦呢是打破对后世的执着的。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思维透了，把这个问题、把这个道理、把这个原理思维透了，然后在这个思维透过之后呢，我们再就是说抽时间再坐上观修，把这样一种原理呢，真实的在内心当中观修的非常的纯熟。关系的非常纯熟，这个时候慢慢慢慢，我们的心就不会再担着现在的这些那个轮回的世间的麻烦，我们真正觉得这些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然后只有解脱才是这个就是最有利益的。所以说呢，前面四个课班呢，主要是讲这个，把我们的心引导就是看破轮回，出离轮回，然后呢就是出离轮回之后呢，第五个问题呢讲的解脱利益，不单单是就是说出离轮回之后怎么样，出离轮回之后它一个解脱不管是哪一种，就是说反正三层解脱都是寂静的，都是清凉的一种解脱的自信。那第六个板块呢，第六个课班就是说，要获得解脱的话，那你必须要依止善知识，如果不依止善知识的话，你凭自己的能力是解脱不了的。所以说这种解脱法谁告诉你就善知识告诉我们。所以说就怎么样如理如法的依止善知识，然后呢就在这个如理如法依止上师过程当中，我们在上师那去求取解脱，真实的解脱轮回的方法。前面是升起了出离心是吧，它只是升起了出离心，这里面有没有具体的怎么样让你解脱的？没有解脱利益给你讲了他告诉你有一个解脱利益，但是呢这个里面就是说是具体的是要修什么法，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解脱呢必须要依止上师，合理的依止上师，然后依止上师完之后，好了，后面就五个加行让你去修皈依然后就是上师引导你皈依发菩提心金刚萨埵等等一系列的修法，然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系列引导，逐渐逐渐我们的心就开始成熟于解脱道。前面是就是说我们对轮回升起的厌离心，对轮回升起的厌离心呢，我们知道了一定要出离，升起的出离心呢，但只是升起出离心是不够的，你还要在出离心的基础上要修什么法，在出离心引导的情况下修什么法才能够真实的让我们的心成熟呢，让我们的心呢真实的相应于解脱道，真实的让我们从这样一种烦恼业惑或者从人我和法我的这样执着当中解脱出来后面的话就是真实的引导上师给我们讲这些书生的引导，让我们获得解脱了，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所修行的现在所观修的呢是四个共同的加行，四个共同的加行当中呢讲到了第三个轮回过患。轮回过患呢就是说我们今生死完之后还会有后世，那么还会有后世呢，很多人他就会如果相信就是说业因果的，相信于这个轮回转生的，他就会想就后世我一定要转一个比现在还要好的一种，因为我现在这一世当中很多太多的不如意可能对自己的一些家庭情况不如意自己的一种财富情况不如意对自己的相貌不如意对自己的很多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觉得不如意的，所以他就想呢我现在修很多善法，后下一次我一定要得到一个更好的去处，然后让我摆脱远离这些，他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就是说菩萨们很善巧告诉我们，后世 如果没有解脱的话，不管转生到轮回的任何一个地方，善趣也好，恶趣也好，都是痛苦的执行，仍然没有办法获得真实的一种解脱，它只是有的时候只是暂时的缓解一下而已，这就也就是说只是暂时的吃一些止痛药，吃一些止痛药的话，它就是说是没有这么多痛苦了，但是它的病还在。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人间，我们在人世间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只是吃个止痛药是不管用的，你的病还在这儿，你只是吃个止痛药，只是把你的这个疼痛缓解缓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没什么用处，是这样。所以说究竟佛法它整个轮回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希求后世的一些善趣的这些安乐，比现在更好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转生的话，虽然现在的很多这些比如说今生当中也许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在为钱财操心，一辈子在想怎么样赚钱呢、什么时候我有了钱呢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如何如何啊，下一次是有钱了这个痛苦没有了，但是呢其他的痛苦它还是会存在的，仍然还是没有离开痛苦，是这样。所以这个只是一种暂时止痛或者转移这样一种痛苦的方式而已，这个不是一种究竟解脱。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观修轮回痛苦，不管转生在恶趣还是转生在善趣，其实呢都是离不开痛苦的本性，这个都轮回，整个轮回都是有过患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详细的很详尽的去了知，然后去观修，内心当中我要升起了一个真实的整个轮回没有可贪恋的这样一种这个觉受。那么只有有了这种感觉，有了这种觉受之后呢，我们才会下决心不再为了后世转生一个善趣，或者不再为了今生，不再为了后世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去奋发，而且真实的想要求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决定方向的这些思维，我们不再当作轮回了。那么就说是以前的话，如果不懂得或者没有观修这些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想到反正呢修行佛法是为了升天呢、或者就是说为了得到这个更好的一些利益啊，它这些都和解脱没有关系的。佛陀出现于世虽然是为了利益一切种类的众生，但是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就是说解说解脱道，还是让众生能够成为呢或者解脱，这个是他最根本的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所以佛陀出现于世最根本的目的的话，就是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给众生宣讲能够解脱的正道。那么只是如果只是给众生宣说一些能够往生啊生于天界的法的话，不用佛陀的一种这么殊胜的化身，就比如说转轮王啊，他都可以。他转轮王出世的时候呢，他的任务就是给一方面赐予众生安乐，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引导众生修十善，修了十善之后下一次能够升天，这个的转轮王都做得到了，他不用显现这么殊胜的化身，佛陀的化身来引导。所以说佛陀的一种32相八十随行好的，或者说示现这个12相成道的这个殊胜的一种导师的一种形象，他主要的任务就是给众生宣讲解脱道。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针对其他的根性没有成熟的友情，他也会宣讲一些十善业道，人天成佛陀也会讲，但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宣讲解脱道，宣讲解脱道当中最主要目的是让众生认识到自己本具佛性，然后能够发菩提心啊，能够修持大乘解脱，这个是这个必要当中的必要性，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因为说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学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扭转以前的一种思想，我们真正的开始发菩提心，发出的心，也许我们这个出的心以前上一次我们串习过，但是串习的不是那么成功，所以也许我们就是说串习到一定时间的时候还没有串习成功就死掉了，所以在这个呢精神当中接着修接着串，是这样的。那接着串呢，也许精神当中修得成也许修不成，反正这个种子种在这儿，下一次再接着串，反正就是说他一次一次的串，一次就串，总有一次他的出题会非常的稳固，他就是决定性的就是说是不再贪恋轮回了，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可以依靠这样一种四功加行反复的串习，力争在精神当中一方面自己努力，一方面的话起到上师三宝加持，在精神当中呢能够升起非常很强烈的出离心，在这个基础上呢修持解脱道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前就是很多事我们做了努力，在精神当中它可以开花结果，在这个阶段的话它就说是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强劲的出离心，乃至于就是说修菩提心啊等等这个方面都可以的。那么在这个痛苦当中呢，现在我们学的是善趣的痛苦， 三聚的痛苦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人的痛苦，那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阿修罗和天人的痛苦。然后这个人的痛苦呢，就说是有这个三大根本苦，我们学完了。现在我们学的是四分苦，四自分苦当中呢，有生老病死四大苦合。那么生老病死四大苦合的话，就说我们是这个四大苦合，合的就是河流的意思。四大苦合就是这个痛苦啊，就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没有这样终止的时候。所以说很多就是说佛陀的经典当中讲生老病死，他称之为四大苦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在众生在河当中，他没有自在的啊，一条很湍急的河流，你有情在里面，你就说很难对抗它的一种湍急的河水，只有随波逐流。一方面来讲，他也是说这个河啊，他就说是这个源源不断的意思，难以对抗，源源不断，众生呢无有自在，反正在这个当中呢，就说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要思维这个，那么当然就是我们思不思维，我们都在生老病死当中，但是呢，思维了和不思维还是不一样。如果不思维的话，他就是被动的去被动的去这个感受，或者他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就是说佛陀啊，通过上师们的指引去观修这个劳苦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其实就会为了出离做准备的，他是带有他的目的性非常的强。他不是说你讲这么多劳苦，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劳苦是怎么回事吗？是这样的，我们也许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没有通过这种思想去关心。这种就是说，这种植入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呢，就让我们在观修劳苦的时候，它还有一个观修劳苦是为了出离，是为了对整个轮回升起出离心、厌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的话，也许就是我们正在感受劳苦，但是我们感受劳苦的时候，我们是一种逃避性的，假装它不存在，掩盖它。这种心态去觉得反正老嘛就存在的，或者有的时候自己还不承认自己是老人啊、不承认，反正我还很年轻，我的心态年轻啊，我的什么什么年轻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没什么不好，这个没啥不好的。但关键就是说，有些时候这种心态，有些时候啊，这种心态是一种期货性啊，蒙蔽了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事实本身一种这个看法。其实我们自己很清楚，但是他这种思想，他不愿意这样去承认这种思想呢，其实他就是说这个什么不接受，不接受的话，他就说是那种对抗的心态很强。所以如果对抗的心态很强，有的时候就会错失很多的一些，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些生活当中的任何的痛苦来作为修道之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没有懂得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方向的话，也许我们就会错失很多的机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劳苦本身，反正生老病死嘛，众生在轮回过程当中都无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除非你夭折了，或者除非你根本没等到这个老到来你就死了啊，这个另当别论。反正如果就是说真实的这些能够长寿的这些人来讲的话，都会遭遇这样一种这个衰老啊。反正你要长寿，你肯定要衰老啊，你不长寿，你不衰老，你就不长寿。反正现在咱们的社会当中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劳苦呢，就是我们是要思维的啊，有些就是说正在老。有些呢就是说即将老，反正有些呢就是说终究会老，他反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去思维的话，提前知道这个老的痛苦，而且就是说只要是假如说一方面来讲，我们精神当中思维劳苦，我们也可能是会升起一种厌离心。还有一种就是说，假如说我们选择后一世，我还要选择再投一个人，是吧？我们觉得我幻想第二世的人啊，我是多么的美好，长得又好看啊，钱又多啊，然后就是说是非常风光啊，我们脑海当中就勾勒出来这种画面是那种。但其实呢，你只要选择投生人，那么这些劳苦啊、病苦啊都会跟随你而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吉祥的旁边就是黑耳，就是不吉祥，就说这个二者之间它是相辅相成，它绝对是没办法离开的。所以只要我们选择下一次投人，那么这些东西你要准备接受，如果你不准备接受这个，那你要准备解脱，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众生他的智慧不够，他总是幻想我下一次投生一个好的地方，是吧，我就没有这些痛苦了，我转成个天人怎么样，我转下面下一次转成一个人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选，只要你选择下一次投生为人，那么这里面所讲的，前面所讲的生苦，在怀胎的时候的痛苦，生产的时候的痛苦，产生之后的痛苦，这一方面你要准备好接受 而且你要仔细观想这些痛苦就摆在这儿，你反正如果你想要投身这些痛苦你准备接受。还有你还有就是你要准备投身整的话，这个劳苦咱们现在学习的劳苦，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劳苦的这种状态你要准备好接受。还有这个病苦你要准备好接受。还是这个死苦你要准备好接受。而且你如果还要想继续一次一次投身人的话，这一所有的痛苦你都要准备好接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它就是说，当我们在就是说就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勾勒我们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愿景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想到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根本就是不愿意想也想不到。但这方面呢，就是说佛菩萨他就说是把这些实际存在的一个痛苦给我们，就是说是让我们观修，让我们知道之后呢，内心当中我们反复去观，是这样的。反复观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哦，这个其实是一世又一世的这样转生，一世一世的这样转生，这样的话其实每一世都是伴随着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痛苦，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具有前瞻性的一种观修。当我们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观修之后呢，我们的心就会变了，我们觉得这样走下去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是这样的。还有另外一条路吗？啊，我们就说还有另外一条路，这个叫解脱道。哎，如果你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你不再投身轮回的话，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了一种永远远离痛苦的一种涅槃的境地，一方面呢，这里面所讲的六道当中的所有的痛苦，前面我们讲的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旁人的痛苦，现在我们学到人道痛苦，后面还要学阿修罗和天人的痛苦，这所有的痛苦我们都会远离，没有了。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是一方面观修轮回的痛苦，一方面观修解脱的安乐，一对比，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来讲了就愿意选择解脱道，是这样。所以我们不会再为了这些下一世获得一个什么样一种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去发愿，我们就会发愿解脱啊，真实的就是说解脱作为我们在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下一世要投身，我们都是带着这种善愿力啊，带着这种修道的心，带着这种修道的愿，带着菩提心等等，带着这些和伴随我们投身的。虽然我们就知道如果有菩提心呢，虽然我知道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带着这个任务，我自己修学佛法，我在这个里面利益众生。如果你有这么高的崇高的思想，有这样一种空正见如梦如幻的思想，那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凡夫人的一种心态去选择投身人的话，那么这些就是实打实的痛苦了，生老病死就实打实的痛苦，而且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没有任何利益，对你来讲没任何没有丝毫的利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带着菩提心投身呢，那你知道你的心很清楚，那么你当你就是说是在就是说在你投身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生活过程当中遇到这些，就像我们现在遇到这些生老病死的时候，你有了一种菩提心，把它转化成利益众生的力量，把它转化成能量，把这个变废为宝，就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些痛苦转变成利他的一种动力，转变成利他的资粮，那这个可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就不行。但是即便我们下一世要选择那种方式的投身，就是带着菩提心去投身，那现在对这个苦也必须要了解。因为就是我们要带着菩提心去投身呢，我们首先要对于这个轮回当中这个种种的痛苦我们要知道，而且我们不能贪着它，不能担着，然后就是说是我们不能担着轮回当中的这些看似的一种安乐，我们知道它的痛苦的真心，升起了出离心，在这个基础上原众生的一种痛苦产生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才说带着菩提心去投身的话，这个对自他都是有利益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说厌离，就是说这个轮回，厌离轮回就是我们不再担着这些轮回当中的一种假象的安乐，我们要知道它的实际情况。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思维第二，就思维劳苦。那么它的原文当中这样讲，轮回的事情无有实质性可言，也始终没有一个完结的时候，正在吃喝玩乐享受生活之中，不知不觉就已感受到了衰老的痛苦。那么就是说首先呢，告诉我们整个轮回的事情啊，没有实质性可言。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轮回当中飘，现在我们正在轮回当中的话，就说是再就说是这个生活啊，在工作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很多很多就是说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正在做，正在谋划，正在追求。但是呢，以解脱者的智慧眼光看了之后呢，告诉我们整个轮回的事情呢，没有实质性。即便我们在不断的一种奋斗，不断的拼搏，然后得到了很多就是说别人没有的这些地位啊、财富啊、 哎，这些很多很多的享受啊。但是其实呢，这些东西呢，即便是得到了，得到之后呢，最后还终归会失去的。说当我们死的时候呢，就一场空，第二世从头再来，啊，是这样。如果你今生当中没有积累资粮的话，你会发现，啊，一世比不如一世，下一世能不能得到人都打问号，是这样的。即便得到了，如果今生当中没有去造很多的一种善业的话，你会发现怎么这一世你想得起来的话，怎么这一世我这个就是我奋斗起来拼搏起来这么困难呢？我上一世拼搏的时候还没这么困难，为什么这一世这么困难？好了，又到了再下一世的越来越困难了，一世不如一世，是这样的。那就是因为众生他的这种内心当中贪嗔痴，他是烦恼是自在的，所以很难真实的去自主的想要去修一些善法，或者是为了后世去积累资粮啊，就很少很少有人这样的想法的，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做这些准备，即便你第二世继续的转为人，那么就是说能不能这一切能不能够啊，就是说重复，能不能复制今生当中的辉煌呢？那这个是不好说的啊，这个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没有实质性可言？如果我们没有修善法的话，那没有修行佛法的话，在轮回当中这些所有的我们的奋斗，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拼搏，其实呢最后来讲就是真实的就是一场空。很多时候当我们就是赚够了足够的钱之后，我们就走了，把这样一种钱呢就是还债一样啊，就留给其他的这些，要不然是说我们认为的亲人，是这样的，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的。但是你就是说那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可能你觉得可以啊，反正是我的亲人得到了也行，是这样的。但是从自己的侧面来讲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啊，有可能造很多业的代价换来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真的来讲你自己并没有享受到什么。所以说从整个角度来，如果从一个局外人的侧面来看，就非常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还啊，就是说偿还债务，可能是你以前欠了他的钱，那今天当中你心甘情愿的把钱还给他，然后你辛辛苦苦的把这个钱挣好之后就全部移交给他了啊，相当于还债一模一样，是这样。那么如果懂得就说是这个集资进账啊，这个还可以，那如果不懂的话，纯粹的还债，所以说就是说没有实质性可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而且呢，不但没有实质性可言，没有真实，比如说假设我精神当中去奋斗啊，精神当中很勤奋的去拼搏，它能够成为极致进账，能够成为就是说是圆满这样的这个它的这个途径也可以，那我怎么样也是值得的，是这样。但是关键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实质性可言啊，没有什么实质性，对自己解脱啊，对自己就是说你创造这些财富过程当中，或者追求轮回过程当中，它本身不会成为一个善业，它的本身就如果没有善心去摄持，它不会主动成为善业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第一个就是说死的时候也带不走一分钱，这个是没有实质性的一种体现。第二个就是你的所有的努力，它不会就自动转成资粮啊，不会自动转成善业啊，导致你后世也是这么样一种继续享受。那这个也是一种无有实质性的一种体现。那而且呢，始终没有完结的时候，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如果他就是说有完结的时候也行，但是呢只要轮回在继续，只要轮回在持续，那么这种没有实质性的拼搏奋斗他就没有终结，他不会终结。轮回他就是这样的，今生当中一方面我们在就是说拼命的努力，但是在努力过程当中他也在为了后一世的这样一种在做铺垫，为了让我们继续转身投身来做铺垫，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们有这样一种我执，有烦恼，本身我们也在这个种种的一些行为，它本身也是转变成业，所以这些都具足了之后呢，当我们的这一世终结之后，它就会自动的生成下一世的这个下一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况自动会生成了，它就会再流转下去。流转过程当中呢，它就说是也带着这个我执，带着烦恼和业来的，所以它在下一世拼搏的时候，又自动在创造再下次的业。所以这个就是它是这个没有完结的时候。什么是完结呢？什么时候你加入了就是让它终结的因素，哎，升起出离心的厌烦了啊，终于知道这个没有意义啊，想要出离，想要解脱，然后呢就不单单是说有这个想要解脱的心，而且就是它主要的东西你只是想解脱不够的，就很多外道他也想解脱，是不是？但为什么他解脱不了呢？就因为他虽然想解脱，但是呢解脱就终止轮回的这些要素，这些很多要点他没有抓到，不知道。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业啊，是吧，这些业还有就是烦恼，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我执， 啊，就是个无名这样一种我执，你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峙。所以说他不把这个主要的去毁灭掉的话，他虽然想解脱，但是抓不住核心，抓不住扼要。所以说为什么没有完结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一直都在，他这个就是说是原动力一直都在。所以说你怎么样去制止他，怎么样让他停下来，停不下来的，他这个引擎一直在发动，一直在高速运转。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首先我们当然我们这个高速让轮回高速运转的引擎就是我执啊，它一直在这儿运转。但是我们如果要停止这个引擎的话，我们也要从外围入手，慢慢的从外围逐渐啊，就是说是突破到它的核心阶段。所以现在我们所修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最后直击它的老巢，最后就灭掉这个我执。现在我在做很多准备，做前期的铺垫，首先把它外围，把外围的战场打扫干净。逐渐的从外往内开始突破，所以当我们就准备好之后呢，最后就准备好了之后，他就可以啊，我们遇到了空性的，啊，遇到空性法门，我们开始有兴趣了，开始观修，这个时候就开始真正的涉及到了这个轮回的根本，就这个我执，真正开始就是牵扯到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也许很多道友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不要紧，我们先学下去，学下去之后，很多教义慢慢他都会牵扯到这些问题的，上师们也会跟我们讲这些，我们也会逐渐对这个空性产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开始彻底的关掉这个引擎，来把这个轮回的引擎关掉，那么就是说摧毁这个我执。我执一旦摧毁了，它的引擎不再发动了。所以说虽然还有一些残留的一些能量啊，可能还有一些残留，发动机关掉之后可能还有残留的一些能量，但不要紧，它支持不了多久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我执灭掉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的习气，它坚持不了多久，是这样，因为它根本已经没有了，它不可能坚持多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来就是说进行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轮回当中的友情啊，它没有一个完结的时候，原因就是这样的。众生正在就是说吃喝玩乐享受生活之中，不知不觉感受到了衰老的痛苦。当众生正在享受的时候，正在就说是这个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这个正在不断的去这个追求吃喝玩乐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呢就衰老已经降临了。所以很快就影响，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间，有的时候说啊，一天的时间很漫长，很难打发这个时间，是这样的。但有的时候呢，一眨眼的话，就是说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现在已经过了，是这样。现在慢慢就从青年到了中年，从中年慢慢趋向于老年了，就是这样的。人到了垂暮之年，周身体力逐渐衰退，再香再好的食品也消化不了。那么下面就开始啊，就说是这个比较。就说是这个分别的介绍一些就说是这个劳苦啊，分别的介绍一些劳苦。到了垂暮之年之后呢因为自己的风脉明点的一种衰败吧，所以周身的体力呢也是逐渐衰退。这个时候呢，再香的再好的食物呢，自己也是很难消化了。年龄越大的话，就说是这个越能消化很多的食物，所以他能够选择的，其实最后到了真实的这个垂暮之年的时候，真实能够选择的这种食物呢并不多。眼根视力减退，老眼昏花，根本看不到远处的景物或细小的物体。那么就是说自己的眼根呢，也是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呢，自己眼根呢视力也是开始减退了，开始老眼昏花了，是这样的，看不到远处的景物远处的景物和细小的物体啊，都是看不到的。那么以前呢，就是说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些现在这些老花镜啊，这些现在呢有了一些老花镜啊，有些放大镜啊，有的时候还可以看一看这些文字啊，有的时候戴上老花镜的时候呢，基本上呢还是有作用。但是以前古代的话，他眼根衰退了就是衰退了，他看不清就是看不清，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方面，即便是有了老花镜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不方便的这个痛苦。耳根衰退，无论别人说话声音大小都听不清楚。然后呢就是说耳根呢开始衰退了，耳根衰退的这个就是说表现呢是不管别人说话声音大小啊，有的时候就说是也是听不清楚的。当然就是极个别的这些老年人，他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他还是就是说是这个耳根很好，这个也有这些通过他的善业形成的。但绝大多数的这些老年人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耳根衰退的缘故，说别人说话了就听不清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教堂的时候，要有旁边一个人在他耳边使劲的喊， 啊，他就听得清楚一点点，是这样的。结果我也看到过也是这样的，喊，就是说是好像在呐喊一样在喊啊，他就听到一点，然后就开始去做一些交流。如果平常这种声音、这种说话根本听不到，啊，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嗡的这样一种感觉，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我们老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逐渐逐渐的这个面临或者说是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人道的一种痛苦，不可避免的痛苦。舌根衰退，品尝不出饮食的味道，而且说起话来也是口齿不清。那么就是说舌根开始衰退了，舌根衰退的话就说是这个饮食的味道呢，就说是这个品尝不出来了。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吃东西啊，这些它因为这个味觉衰退了嘛，舌根主要是味觉，味觉衰退之后呢，很多就是说年轻时候的美食啊，这些这个儿童就是说孩提时代的一些美食啊，越年老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吃不出味道，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对于饮食的一些很多的单着吧，慢慢也就不是那么明显，不那么强烈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哎，这个东西不如小时候吃好吃啊，有的时候是不是小时候的东西好吃，有的时候也问号，就是真的是不是自己的舌根开始慢慢衰退了，也是一个问题，是这样。我们总是觉得，哎，这个好像小时候的东西好吃，现在永远吃不出那种味道了，好像感觉是不是外面的这些瓜果啊，这些粮食好像是不是一个是它的质量有变化，哎，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小孩子吃什么都香，反正我们是觉得就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就不管是吃，他就说是这个他真的来讲他的一种味觉啊还很发达，所以他就吃的是能感觉到的一种美味啊，他吃起来就很香。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强，他的一种味觉慢慢衰退，慢慢衰退之后呢，就是说很多东西他吃不出很多的一种感觉了，差不多随着他对这个兴趣慢慢也就淡掉了，是这样。所以说就越来越后面的时候越来越就搞不清吃不分不清楚这些美味啊不美味啊，反正这个就越来越迟钝。所以最后就是说老年的时候随便就吃一点将就一下，他没什么讲究啊，没什么讲究也的确是吃不出来什么味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慢慢呢就是说随着自己年龄的一种这个不断的衰老，随着这个舌根的不断的衰退，随着他能够品出来的这个味道也很少。不单单是这个，而且呢就是说话的时候也口齿不清啊，说不太清楚，有些时候是因为可能是牙齿掉了，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是反正方方面面的原因嘛，他说话有的时候也是这个说不清楚，口齿不清，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多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一根衰弱，神志不清，非常健忘，总是昏昏沉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根呢，就是他的这个一根呢就是衰弱了，我们就说是这个人呢有眼耳鼻舌身意一根。那么一根衰弱，这个一根其实就是一种心识啊，一根它不像这个眼根呐、耳根呐，它是真实的有一种色法，但是这个一根呢，它就是一种心识。前面的识灭掉，无尽啊，就是说是这个最后一刹那，这个安定为一根，所以它一根其实是一种心识。那么这个一根呢，衰弱了，衰弱的话，神志不清，非常健忘，很健忘，就是说是放的东西找不到啊，或者说是这个说的话记不住啊，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这个也非常健忘啊，总是呢就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和年轻的一种时候就不一样了。一般来讲呢，在孩童的时候他的一种记忆力很强，所以让他背一些东西像这样记东西啊，他记得很清楚。但是越来越年龄大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衰退，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总是觉得记不住啊或怎么样，有的时候呢和这个还是有关系，和这个年龄呢还是有关系啊，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有些就大德修法的人，他一直都在修行佛法，他就说修习这种无为法吧，了义的一种智慧，所以说他到了那个年老的时候智慧还非常敏锐的，这个也很多。但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上，他的意根会越来越衰弱，他也会越来越健忘，也会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当中，思维呢也不会很活跃。口中原有的两排牙齿脱落，嚼不动坚硬的食物，说起话来吞吞吐吐，现在还好一点。那现在因为有假牙的技术，假牙技术的话，就牙齿掉完之后还可以做一口新的假牙啊。这样的话，基本上它也不会影响这些就是说吃饭呐、咀嚼啊，还有也不会影响说话等。但是古代它就没有这些假牙技术，说它掉了就掉了反正就是说是你32颗牙齿啊，或者掉一颗就少一颗，就没有什么假牙可以去准备的，这样的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但其实现在的就说是这个这种情况的话，它还是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也有假牙，但是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体温失调，衣服稍微有些单薄，便会感觉冷得要命， 然后他的体温失调，因为他的一种风脉敏感，地水火风等等都开始衰败了，他的体温呢开始失调了。体温失调之后呢，他有的时候会穿很多衣服，就衣服稍微一点单薄的话，少穿了一点点，他就感到非常的冷，非常寒冷。所以越老的话他越怕冷，有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原因，也都是这个劳苦的一种体现。支撑力下降，实在无法承受沉重的衣服，还能就是说是一方面要穿很多，一方面的话因为它支撑力下降的缘故呢，穿很重的衣服呢又受不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只有怎么办，穿了衣服之后就坐在椅子上不动又走不动，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是躺着靠着就是这样的，是这样。那现在的话可能就好一些，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比较薄的比较暖和的衣服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在藏区的话，暖和的衣服就是属于一种这些很厚的羊皮很厚很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体温下降，所以说必须要穿很厚的衣服，但是呢支撑力下降，说穿了很厚的衣服呢他也没办法走动，他就只有一个地方待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一种痛苦，虽然他们渴望欲妙受用，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因为他内心当中的烦恼呢还没有真正的灭尽，还是很渴望一些欲妙受用，还是很回忆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可以享受欲妙的时候的种种的这种事情。但是呢因为他的风脉敏感方方面面全方位的已经下降的缘故，所以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去享受这个欲妙。有的时候走动都困难走动都困难，所以说有的时候要出去就旅游要出去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身体的气脉衰退而造成承受力忍耐力极其薄弱经常受到众人的欺侮感到万分绝望，徒生烦恼，徒生苦恼。那么就是说风脉衰退风脉衰退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风脉敏感，它就是说其实和我们就是说是个心这个气脉和我们的心室之间呢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关联，就身体和心之间它也有很多关联的所以说随着这个风脉的衰退，就是说风脉敏感它其实就是讲就是说构成就是说众生吧，构成人众生的这些这个几个要素，风脉敏感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是身体的阴，有些是语言，有些是识的阴。所以说如果风脉敏感旺盛的时候，它的这个思维活跃，身体也非常轻盈，然后他说话呢就说也是就是很正常。就风脉敏感他从就是小的时候呢，小孩子的时候风脉敏感还没有就说是这个还没有完全吧，还没有成熟。那个时候他的一种方方面面的能力也不够。那到了这些十八九岁二十几岁开始慢慢他的风脉敏感开始就说是很强盛。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比较就方方面面都是比较就是说兴旺的时候，兴盛的时候。然后到老年的时候呢，一到中年，然后慢慢过了之后，他的风脉敏感就开始慢慢衰弱了。随着风脉敏感的衰弱，力量的衰弱，所以他方方面面的一种身体的新的指标也开始慢慢往，就说是开始的往下走，身体开始弱还有就是方方面面的，就说是这个都开始出现了，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年轻的时候气脉敏感比较兴盛，气脉敏感比较兴盛的时候，他忍耐力也是很大的。他的忍耐力也很大，所以说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心的心力也比较强大所以有的时候呢别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话，别人说他几句怎么样，他一般呢不会放在心上，实际上他忍耐力是比较强的。但老年随着自己步入老年的话，他的忍耐力开始弱了，忍耐力开始弱了之后呢，一方面来讲他的风脉敏感下降，仿佛玉宝以前经常讲说年轻人要注意自己的贪欲心，然后呢就说是老年人要注意自己的嗔恨心。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风脉敏感比较强盛，说他的贪心呢还是比较强盛的，说年轻人呢要控制，比较注意控制自己的贪欲。那么到了老年之后呢，他的风脉敏感开始衰败了，贪欲心不是很强烈了，但是嗔恨心开始大起来了，因为他的忍耐力弱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仿佛玉宝说要尊重老年人。为什么尊重老年人呢？因为老年人的忍耐力比较弱，就有的时候不注意一句话一个动作，他有可能就是发脾气，有可能生嗔心，他控制不住，他的一种忍耐力也下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对他们说话做事情要有耐心还怎么怎么样，以前法轮玉宝呢经常这方面做很多一种这个教诲。年轻人呢他就这方面不用太操心，一般来讲的话忍耐力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他贪欲心比较大，所以说年轻人要比较注意控制自己的贪欲。 然后老年呢，就要注重啊控制自己的嗔恨心，这个方面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原因的。所以忍耐力呢是极其承受力也很弱，忍耐力也很弱，经常受到别人的这个屈辱，感到万分绝望，吐成苦了。而且呢，就是说是因为他忍耐力弱，忍耐力弱的缘故呢，他就说是别人说几句啊，他就很难以忍受。还有呢，就是说一旦人老了之后呢，因为就是说人老体衰嘛，一般的人在这个都比较轻视老年人，是这样的，觉得就是老年人没什么力量，没什么力量。所以说为什么有些做生意的说童叟无欺嘛，啊，童叟无欺，他就说我这个店童叟无欺，不管你是小孩子还是老年人，我都不会欺骗，就是说出来他很诚实。他其实反方面来讲是什么，就是说小孩子无外乎就是小孩子和老年人他比较容易欺骗的，比较容易上当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比较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比较容易轻视老年人。那当然有的时候呢，自己对自己的父母啊这方面倒不一定是什么轻视，但是对外面的一般人不认识的人，他都是对老年人都是比较轻视的，所以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屈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也是有心的，他是有烦恼的，所以这个老年人他会感觉到很绝望，而且呢就徒生苦恼，也没办法做其他一些反制的一种措施。因为身体的四大紊乱，又要遭受百病淫生多重损恼的折磨，行住坐卧活动活动也是气喘吁吁，感到困难重重。那么就是说因为身体的四大很容易紊乱，所以说呢经常性的这个百病缠身。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病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他的抵抗力比较强。所以说像在到老年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很多的抵抗力下降了，很容易感冒啊，有的时候稍微碰一下摔一下的这一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这些骨头啊也很脆，也很容易骨折，也很容易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在年轻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是说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的话也容易埋下很多病根。他因为就是说是年轻的时候他的抵抗力强，他不太容易反应出来，但是呢就是说慢慢到老年之后呢，他的年轻的时候埋下了这些病根，他慢慢开始就是说发作之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抵抗力，所以感觉到的话病就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说有经验的这些人，他就是都是说年轻的时候要注意啊，要注意就是说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一般的讲年轻人他不太注意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冷的时候他也穿很少啊，这个方面的，所以说这个他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呢就是说慢慢他年轻的时候他抵抗力比较强。然后呢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大，抵抗力弱了之后呢，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埋下了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病根，它就开始慢慢开始复发，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真实的，但是真正来讲的话，给年轻人讲这些听不进去的，没几个人听得进去啊，觉得这个你讲这些啥用，我没啥感觉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他老年子当他老了之后，他就会教育下一代，哎，你们要注意啊，怎么怎么样，下一代也不会听的，照例也不会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些就是属于的一种经验嘛，那经验之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在行住坐卧啊活动活动啊，他也是气喘吁吁，很容易感到这个疲劳，所以说呢也是困难中，这个只是在很多的劳苦当中的其中的就一些而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劳苦，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思维，已经处于老年的时候呢也要思维啊，这个时候呢用一种就解脱的心态的思维，出离的心态的思维，年轻人呢也要思维，哪一天我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怎么样，下一次我如果选择投身为人，那么还要感受这样情况，我能不能够接受，怎么怎么样，我是被动的去承受吗，还是现在主动的去就是说选择改变呢，主动选择改变就是说修出离道真的话就修佛法修解脱道，这个就是主动改变。如果被动改变呢，反正就是反正不管怎么说下一次一定有轮回的，下一次有轮回呢就是说是这个你还是带着个业祸去投身呢，还是会感受到这么多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说生老病死，尤其是劳苦的一种折磨。那么下面呢就是下面的话就是引用这个米拉之巴尊者的教言来解释这样一种这个劳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呢，这个都是众生的一种人的自然规律我们来讲的话，这当然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你喜欢打扮也好不喜欢打扮也好，你觉得自己年轻也好还是不年轻，这都没有什么，关键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轮回的一部分，痛苦的一部分。所以说就是说怎么样我们要去怎么样通过一种就是说智慧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劳苦的问题，看待这个劳苦问题，我们既不需要去逃避 回避啊，假装不在啊，还是说掩饰自己的一些都不需要，反正慢慢慢慢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他就会出现。所以有些人很担心啊，啊，就是掰着手指头算，啊，就是说是35了、36了，再过几年就40了，然后慢慢慢慢开始老了，怎么怎么样，很操心，是这样的。当然有很多人很操心，但是其实换句话来讲的话，也不需要过于操心。反正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都是人的这个自然规律，众生的自然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一方面讲的话，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没什么操心。我们其实生老病死在轮回当中经历的也不是一次两次，无数次的经历这个。但是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话没有通过佛法来观待，所以说呢就是徒生痛苦而已。现在呢有了这个佛法的时候呢，讲一方面来讲我要知道这个劳苦它就存在的，一方面来讲如果不解脱它一定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存在。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呢我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怎么样通过佛法的智慧来面对这个面对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劳苦面对这个衰老，怎么样就是说是面对呢，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形容老年人他就说老有作为的话叫夕阳红，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在佛法的智慧的摄受之下，真正的就是说是达到一种高质量的或者有智慧摄持的夕阳红，这个很重要所以说现在要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有智慧的老人，一方面这个方面来我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慈悲的老人或者说是智慧的老人，或者说虽然自己年老了，但是自己呢为众生发菩提心啊，还有是不断的追求解脱道，这方面的心呢永远不衰老像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些呢，就是说还是有意义是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的话，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慢慢慢慢的，就是说就很消极的等待死亡的到来，要不然就是做一些徒劳的一些抗争其实呢就是说别人看起来已经很老了，但是呢就说是自己觉得还是好怎么样，这个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把时间如果花在这个上面没有必要，如果完完全全把时间花在这块没必要。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是没什么，刚刚我们讲了啊，反正就是年轻人上次们也讲了，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不要让别人觉得学了佛之后呢就是很痛苦啊，或者就说是这个很非常就是说是能邋遢这些，没必要。反正就是说你该穿好一点呢，该打扮一下了可以，反正觉得别人让觉得佛你看佛弟子学了佛之后他还是这样的，很阳光啊，很积极很向上啊，这方面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应该有智慧，应该有一种智慧，应该有一种看破的一种智慧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真正的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走极端以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佛陀视线也是极端嘛，刚开始是就是享受很好的生活，后面的话出家修行之后呢就开始苦行，然后就是说很长时间不吃饭也不去穿好衣服这些都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后面的话佛陀发现这个不对，两个极端都不是真实的修行的一种正确的心态和行为，所以说他老人家是这样视线的。那么他的一种这个教言当中也是教导后学，我们呢也是一样的不能够说学佛法之前的话经常性的非常的奢侈非常的挥霍然后学佛法之后呢又把自己搞成像一个乞丐一样好像就觉得这个是个修行者，你看我这个也不执着，碗我也不洗也不执着房间不打扫也不执着，你只要打扫就是执着，你不要执相不要着相如何如何，其实这个方面都是走极端的，没有必要。你该做的就把它做好，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不要单着它，不要黏着它就行了。这个方面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好生起来，但是这个是我们训练的内容。如果你做不好，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佛法的修炼，你把它做好。做好过程当中，用你的心态，用你的这个智慧来摄持，你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修行，这个就是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在修行，我们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既要做，也不单着，这个是一种这个是一种本事。这是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我单纯放下来这个简单，然后我几天不我就狠下心来，几天十几二十天不洗澡，不换衣服也可以，是吧？但这个对我们调心没什么作用。但关键是你要做，但是做的过程当中，你要通过智慧来摄受它。就是我既然在做，我要时刻保持佛法的一种思想的指引，不偏多于，永远不偏多于两边。这个才是一种修行，这个是一个本事，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像佛陀怎么做，佛陀教育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这样去做。这个方面呢，本身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和修行无关，这个本能就是修行的一个内容。所以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修行内容，你就不会觉得纠结我到底做还是不做我要处理，要去打扮，要去画眉毛， 到底是画还是不画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应该以智慧心来画啊就好了，啊，是这样的，你通过粗理心来画就可以了。所以，但是这个是要训练的，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你要画的时候，可能就是以前的习气，哎，你开始贪心就开始起来了。但是这个是你要去控制它，哎，你要不要让它往贪欲分心方向发展？你要控制它，用智慧去控制，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修行的啊，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说是这个米达兹巴尊者的教言。米达兹巴尊者说，拔出木桩之起势，敲捉小鸟之走势，重物落地之坐势，倘若具足此三时，祖母身衰心易败。那么米达兹巴尊者呢就是讲了三组，那么就是说第一组呢就讲到了一些具足这三种的时候呢，祖母啊身衰心易败。那么这个缘起呢，当然上是在这个前行讲经当中讲到了，讲到的话就他和弟子去化缘的时候，就是说在一家门口遇到一个老年人啊，就一个就是说老祖母嘛，就说呢老婆婆，她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很不喜欢米达兹巴尊者他们来化缘啊，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不愿意，然后呢想要抓一把灰，就说是就说是这个像他们就是说诅咒啊或者撒到他们身上。那个时候米达兹巴尊者说，你先不要撒啊，先不听我把这个歌唱完啊，然后你再撒也不迟。然后米达兹巴尊者就唱了这个道歌，唱了道歌唱完之后呢，他的灰早就不知不觉的就掉到地上了，然后他也升起了信心，然后就开始修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讲了什么教言呢？他就讲到劳苦啊，对这样一种老年人讲的劳苦。他说就是起势是什么？就是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拔出木桩，木桩就是在那些牧场上为了拴牛嘛，为了捆牛，他把这些桩子啊，就一节木桩砸在这个草地里面，然后就把这个牛拴在上面，这个木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起来的时候呢，就像拔出木桩一样的起势，然后走的时候呢，就像悄悄的走啊，像小孩子抓小鸟的这样一种走势。然后坐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重的物体落地的一种坐势。然后这个下面还有解释，先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过去。然后如果具足这三种特征的时候啊，祖母啊，就是当然就这个时候是针对当时这个就说是这个老婆婆讲的，但是现在这个教言你可以针对很多很多这样老相比较圆满的具足的这样一种这个老年人讲的。所以如果具足这三个条件的时候呢，祖母身衰，身体也衰败了，心意也开始衰败了，心意败，外皮急剧诸皱纹，内湿血肉现凹凸，痴哑朦胧尽迷乱，倘若具足此三时，祖母视线愤怒母。那么这个是从他的一种外表外相来进行这个描绘的。那么就是说外皮急剧诸皱纹啊，就是说他的外面的皮肤啊，他已经显现了很多很多的皱纹，然后内湿血肉，那么里面呢就皮肤下面的这些血肉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的这些气血比较兴旺，他的这个肌肉呢也比较丰满，但是呢老年的时候呢，他的一种这个他就开始就是说是现凹凸类似血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血气呢开始就是说是这个衰败他的一种这个肌肉开始收缩，所以说呢就是说身上现出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痴哑朦胧尽迷乱，那么痴哑就是说是这个逐渐对他的心意呢开始就是说是这个迷乱的，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神志不清，然后呢就是说是口齿不清，还有这个朦胧呢倒不一定真正的朦胧，就是说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了，尽迷乱，他一切的一种他自己的一切的境界都是属于迷乱的状态当中。倘若具足此三时，那么如果这三个具足的这三个特征具足了，祖母视现愤怒母，那么这个祖母啊就好像显现一个愤怒母的形象一样，愤怒母的摊卡我们看到过，就那种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愤怒母，愤怒母的话就是说是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呢，年轻的很多就是说是年轻韶华这方面已经没有了，比较丑陋的一种形象了。身着沉重男女衣，口径冰冷浑浊时，睡处似成皮垫乳，倘若具足此三时，人狗践踏是正事。那么就是说到老年的时候呢，很多人不尊重老年人，老年人不会受到很多人的尊重，是这样的。一方面刚刚讲的这个原因哦，一方面呢，但是有些家庭还是很尊重老人的，但是呢在如果在社会上不一定，如果你是一个有权威的有权有势的，有可能别人尊重，但是一般的人呢一般人不会尊重。还有一个就是说老年人不太容易被尊重的这个原因呢， 有些时候是出自老人他自己刚刚讲的他的一种气脉明显衰败了，虽然明显衰败之后呢，他的忍耐力很弱，很喜欢唠叨，很喜欢就说很多很多这些闲言碎语，所以有些时候的儿女他就听不进去，他就很烦，很烦躁的话呢，态度慢慢就会转变，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受尊重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身着沉重褴褛衣，因为他不受尊重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好的衣服呢不给他穿了，穿了很沉重的这些褴褛的这个说这些这个破旧的衣裳，然后呢口里面吃的食物呢是冰冷的浑浊的食物，还有呢睡处呢是四层皮垫褥。四层皮垫褥是什么意思呢？看这个词句呢好像就是说他这个垫子是四层就是说皮垫子做成的这个被褥。但以前大人上是在很早的时候讲的这个讲过前行，那个时候四层皮垫褥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地方的四层皮垫褥就是那种它的垫子啊，就破了之后补完之后又破，然后呢就是好像有四层补了这么多的一种，全都是补丁那种，就是很差很差的一种垫子，叫做四层皮垫褥，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具足这三十，人狗践踏是正事，谁都不把你放在眼里，好像就是说人也可以欺负你，狗也可以欺负你。人狗践踏是正事，为什么叫正事呢？就好像正物者一样，正物者就没有分别念的啊，他就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就没什么分别念，没什么奈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或者说是这些，就是像这样的话没有分别，所以没有分别的时候，谁怎么样，随随便便可以对这个像这样的话，反正没有分别嘛，没有分别的话，他就说是都可以说啊，他反正不会起分别念啊，随便说随便辱骂，只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修行忍辱修得很好的人。就像这个佛陀以前忍辱仙人一样，你割耳朵就让你割，割鼻子就让你割，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就是他类似于这个老年人到了这种好像是一个证悟者一样，随便便是人也可以践踏，狗也可以践踏，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是一个证悟者一样，这个其实是表现他的一种痛苦的一种情况。正如尊者所形容的那样年事已高的老人站起来的时候不能自然而然立即起来，必须要两手撑地，那姿势简直就像从坚硬的大地中拔出木桩一样。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拔出木桩的启示。拔出木桩的启示呢，就是年事已高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他的确就是说年龄很高的这些老年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站起来的时候很困难，他就不能够自然而然的像就年轻的时候或者不太老的时候那种你要从地上起来，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很容易。这个时候呢不能够自然站起来，必须要双手撑地，然后就很费力的就才起来，就那个姿势呢你感觉就像从一个坚硬的大地里面把这个木桩死劲的拽出来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费力的，是这样。行走的时候也是弯腰低头，双足不能竖起竖落，慢慢吞吞蹒跚而行，的确就像儿童蹑手蹑脚的去捉小鸟一样，敲捉小鸟之走势。那么就是说这个走路的时候呢走得特别慢啊，就是说是他走路的时候呢就像儿童去抓小鸟的时候，他也是把腰弯起来，然后就是蹑手蹑脚的去抓小鸟，他动作一大了可能就会惊动这个小鸟就抓不到。所以说这个老年人走路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老年人走路他有一个拐杖，有的时候没有拐杖，但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因为他到了这样一种年老的时候，他的腰也直不起来了，走路的时候呢腰弯着头低着，两只脚也不能够竖起竖落，所以说慢慢腾腾的蹒跚而行啊，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在以前的话，就是在许愿的时候，也是去坛城去转坛城，看很多这些老年人呢，在这个坛城上就说是转坛城，转坛城的时候就看到这些，有的时候看那个老人呢，他的腰已经差不多接近于90度，那种腰弯着杵着一个拐杖左手拎出来念珠。又是吹个拐杖，然后一边转一边哇哇哇在念。但是我就想的话，这个我也会像这样的，当然前提是我能活到这么久。那么就是说是，那我想的话，以后可能也许我就说是会这样，就是说也会变成这样的吧。像这样的话，这么衰老的一个样子，腰也直不起来，然后走路也很费劲。但是呢，就是说，他还是可以在这么老的时候，还是有心中有佛法的。在他那么衰老的时候，还是在。左手拿着念珠，右手拿拐杖，还是在转坛城，还是在祈祷啊，在修行善法啊，的确还是很不错。很多老年人做不到的，很多老年人他就虽然老是老了，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这么老了还要念咒啊， 还要赚谈钱啊，根本没有这样想法，所以还是很幸福的这些老人是这样的。那我想我老年的时候，我自己老年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还我自己还想得起来想不起来修佛法，还我的心变不变啊，当时就在坛城上面想很多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去转坛城的时候啊，也是看很多这些现象啊，做一些这个思考啊，比如说做一些发愿啊这些。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那个时候还是不是年龄不是很大的时候，大概是八九岁吧，三十来岁，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是说年龄不是很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想着如果我老的时候会怎么样，如果像他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如果我像他这样我这么老的时候，我的心会不会变，我的心对佛法的这种信心会不会变，还会不会继续修佛法啊，等等等等，想想很多。然后一想的话，这些劳苦啊，的确如果是降临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也像他一样的话，也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衰老的痛苦。反正有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些情况，看到之后呢，我们就要方面就是如果不解脱的话，的的确确会感受到这些实实在在的痛苦。如果他是一个化身，他这种劳苦啊，就纯粹是视线，他就没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一种痛苦，就是我们感觉到很难受，我们感觉到很痛苦，但是他自己如果是一个化身，他这种生老病死的痛苦早就已经远离了，在他的一种这个衰老的躯壳当中没有劳苦，精神上没有劳苦，只是外在的身体上显现一个劳苦的形象，它只是一个衰老的躯壳，但内心当中他的心当中很自在，没有丝毫的痛苦啊，这些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力争达到那种，即便是我们就说是要显现那种劳苦，也是应该以圣者的身份来显现，那个时候呢不会有实质性的痛苦，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劳苦，也许可能可以启发，就像当年那位老年人启发了我一样，也许呢就是说以后成了圣者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劳苦啊病苦啊去启发其他的人，就是以这个病苦依靠这个劳苦去做给别人的修行呢做一些启发，那也是就利益众生的一种方式。坐下的时候由于手脚所有关节疼痛难忍，不能轻缓坐下，身体沉重落下时如同重物坠落到大地上一样，这个是重物落地之坐式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坐下来的时候呢，因为他的一种身体的支撑力很弱了，没有体力了，所以说手脚的所有关节非常疼痛难忍，所以不能够很慢的坐下来，他一坐下来的时候很快一下子通的一声就坐下来了，就好像重物坠地啊，就是说一个物体落到地面上一样，就发出很大的声响很大的动静，他自己呢也是一下子坐下来根本控制不住。年轻人他就体力好，他就可以控制得住慢慢坐下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老年的时候控制不了了，他坐下来就很快就坐下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就倘若具足此三十诸目身衰心亦败，这个意思。由于体肉几乎耗尽皮膜聚集，几乎每一位老年人的身上脸上都是沟壑纵横布满皱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就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外皮急剧出皱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体肉耗尽了，比较慢慢的话，就是说身体里面的肌肉开始萎缩了，是这样的。这个肌肉萎缩呢它的这个皮膜呢开始聚集了，皱纹聚集了，所以说每一位老年人的身上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皱纹，脸上尤其明显。所以像这样的话脸上啊还有手上啊身上啊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皱纹还是非常明显布满皱纹的。所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很好看的这些身体啊容貌啊这些都没有了，就慢慢变得就是比较丑陋。体内的血肉减少，使得骨节暴露无遗，牙腮骨关节头也全都突出在外。那么就因为身体里面的血肉减少的缘故，所以说呢自己在就年轻的时候呢这些骨节呢看不出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呢这些血肉减少，那么很多的粗大的骨节呢开始暴露无遗，这些牙腮骨啊关节啊等等也突出在外，这方面的话也是一种体现。然后呢意念减退也到了如痴如哑如盲如聋的地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些意念减退嘛，说自己呢就开始方方面面自己的心开始衰败开始迷乱，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痴如哑如盲如聋的，真不一定是真正的一种盲聋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盲聋，但是呢就接近于那种状态了，看也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清楚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叫做这个祖母视线愤怒魔一种情况。然后呢全身体力衰退，想要梳妆打扮的念头已经消失，以至于穿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沉甸甸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的体力衰退了， 他也不想要再做像年轻一样穿得很光鲜呐、啊，所以把自己打扮得很漂漂亮亮啊。像这样的这种心念呢，慢慢也没有了，所以说以至于他的衣服呢就是很随意啊，穿了一些破破烂烂的，真新衣服呢也没有什么兴趣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解释和前面的解释呢不一样，前面我们是从另外角度解释的。刚刚我们讲宋词的时候是从啊一般的老年人不受尊重，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不受尊重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穿不到好衣服。但是从换个角度来讲，这个注释当中讲的意思就是他老年人自己好像一个政务者一样，他老年人自己像个政务者一样，什么呢，就是说没有兴趣了，就这些很好的衣服啊打扮啊没有什么鲜艳的衣服我不想穿，然后就是说这些梳妆打扮没有兴趣，所以说这只是破破烂烂沉甸甸的衣服穿在身上也没感觉什么样的一种丢人呐、啊，或者说应该要穿一个很好的衣服，没有这样一种想法。然后呢吃的饮食也是残羹剩饭，再加上舌的功能丧失，感觉所有的食物都是冷冰冰脏兮兮，还有他自己的味觉啊也是衰退，舌头的功能衰退了，所以他自己残羹剩饭呢他也是没什么无所谓，像这样的话吃一些残羹剩饭也就将就一下就够了，是这样的。他吃的时候呢感觉不到美味啊，他感觉的时候呢所有的食物好像都是冷冰冰的，都是脏兮兮的一种样子，差不多的一种样子，所以这个方面也像是一个政务者。由于身体沉重，无论怎样都感到不舒适，即便四周都有依靠物也不能经常从床上起来。那么由于他的身体很沉重，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感觉就是说不舒服一样，就怎么样翻身都是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四周都有依靠物他也不能够经常的是从床上起来，而且他自己的床呢前面讲了岁处四层皮垫褥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人到了这个时候，外面的幻身老朽不堪，里面的意识完全退败，这该有多么的痛苦。那么这个叫提醒我们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外面的幻身呢都已经老朽不堪了，里面的意识呢也是完全颓败了，所以这个应该有多么痛苦啊。我们应该真的视为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忍的一种痛苦劳苦，但是呢就如果心中有佛法的话他还是温暖的，他内心当中还是这个还是就是说是如果有佛法的话内心当中还是年轻的。那么这种内心的这种心态的年轻和有些人说我的心态很年轻，我的年龄是80岁，我的心态是18岁，那么就是说和这种所谓的一种心态年轻呢它不是一回事，他内心当中呢是有那种佛法的一种光明，他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永远都是那种有活力的佛法的一种这个智慧和佛法的一种这个就说的一种这个慈悲心啊，在他内心当中还是不断的在发挥作用，这个和那种心态的年轻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心态很积极，他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劳苦呢它就是人生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而已，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生的这个火车上面它要经过几个大的站就是说生老病死的几个大站呢就是说经过反正它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它没有什么感觉到有什么样特殊的或者让容易让自己非常非常的一种痛苦的，没有。它虽然就是说老年或者衰老本身它的确有很多不方便的或者有痛苦的，但是呢它并没有就是被这种痛苦的一种假象所迷惑，没有跟着他走啊。本身就是说我们讲的佛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本身不管你怎么样反正你头转而为人呢，你生病的时候你还是会痛苦的如果你就说你老的时候还是会痛苦的，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你的自己的心如果真正的是安住在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慈悲当中，那么就是说你的心态真实的相应于正法的话那么在这些劳苦或者病苦出现的时候，你的心态不会人为去加深他的痛苦，不会就是说你的心态我的心态再去给他上再去给他束缚几圈，不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自己的心态是非常放松的，虽然就是说生老病死的痛苦他在不断的显现，但是他的心态是超然的一种心态，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叠加的痛苦的出现这样累加的痛苦不会出现的。好，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说是如果现在我们开始精进修法的话，内心当中早就通过观修这个佛法早就内心当中就是说已经知道这个是一种这个自然规律，那就不会在衰老到来的时候呢就像一般世间人一样普通人一样想尽一切的办法想要挽留住自己的青春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你要想抓住是抓不住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世间人也不是说了嘛，既然抓不住就送一程嘛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青春年抓不住，你就送他一程算了。反正我就是说接受了啊，就是我就是老了，老了之后呢，我就说是啊，我就是在老年老的时候，我应该就说是去好好的修佛法。反正就是青春走就走了，现在我就是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到了另外阶段之后，我现在还是可以修行佛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也许我记忆力不如以前，但是我可以不断的去发心啊，不断的去发菩提心，不断的听念咒语啊，不断的这些打坐啊，这些都可以做。反正现在的话，如果有这样一种佛法的一种心态的话，不用刻意的去挽留已经逝去的青春，他已经走了啊，他就抓不住了，抓不住你就送他走就行了，是吧？反正就是说你怎么挽留他，他也不会回来了。你每天都在做梦，哪一天 一觉醒来，哎，怎么突然发现返回了20岁，返回了18岁，这种事情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如果是慢慢衰老的时候啊，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就把自己的一种慈悲心啊、智慧啊这些方面呢，我们就是多去串习。这样的话，就他生也好，老也好，病也好，死也好，反正内心当中我的修行佛法的智慧它不变，它就永远会作为一种我的这个真实的依靠处。是这样，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但是我内心当中的境界、内心中的佛法还是不会变化的，这个是我永远的依靠，而不是说把我们的依靠放在这个变换的身体上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依靠呢，就投在这些变化不，就说是变换不定的东西上面，要么就是钱财啊，要么就说是这个房屋啊，要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要么就是反正我们最后一看，我们所依靠的这些，我们找的这个依靠处都在变化，没有一个是可靠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依靠处放在身体上面，身体它会衰败，它会病，它会衰老，它会就是说，它会最后它死亡，啊，这方面不是真实的依靠处的，是真实的所依，就是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智慧和慈悲心啊，智慧啊。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所依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变化也好，怎么变啊，不要紧，反正就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智慧，我是不断在增上的。他不但不会就衰弱，内心当中的智慧和慈悲不会随着自己的这个修炼的时间的这个越来越长，就像我们的身体你用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衰败了，他不会这样的。我们的智慧啊、慈悲心啊，他用的时间越长，你训练的越多，他会越来越强壮，他越来越年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的能够就是说越来越有活力的，永远不会摔倒的，就是这个无漏智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升起来，然后去训练他的。其他方面的法的确都是没有一个可靠，这个我们要认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的所依，我们的依靠处不要找错了。如果我们把依靠处找错了，我们会失望啊，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好像不对，它变了，它不再是以前我认为的那种就是说可靠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佛法的慈悲啊，佛法的智慧啊，上师三宝的一种威德功德力，它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要通过学习啊，认准之后呢，我们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就是昔日的容颜美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皮肤上皱纹累累，显然已视线的丑陋愤怒母的形象。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容颜美貌已经消失无踪了，皮肤上呢也是很多的这个皱纹，所以说呢就说是显现上面已经是变成了丑陋愤怒母的形象了。即使众人百般屈辱，在他头上跨来跨去也站不起来，真好是无有净垢分别的证悟者一样。所以说就是说是到了冷言的时候呢，众人怎么样就是欺辱他啊，就说是这个欺辱他，然后在头上跨来跨去啊，他自己也站不起来，也没办法反击，也没办法反抗，好像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一个没有任何清净和不清净分别的证悟者一样。说这个地方证悟者，刚刚我们讲的是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他自己内心当中对这些类似于那种无欲无求啊，类似于啊，是这样的，所以他好像不分别的证悟者一样。还有一种就是说，他在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反抗，他好像就是说只有接受，除了接受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所以就好像证悟者一样。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一般人也不敢随随便便去欺辱。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欺辱他，他也马上会反击，他有些反制的措施可以去做。所以像这样老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像证悟者一样的。因为实在承受不了这种衰老的痛苦，所以他们希望尽快死去。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老人都非常害怕面临死亡，诸如此类。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衰老的痛苦太多了，难以忍受。所以说一方面来讲，他们就你们说，哎，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说，有的时候内心当中也可能这样想。但是一方面就是想尽快死去，接受这样一种衰老的痛苦。但实际上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这反正只要是人，他都是怕死的， 啊，都是怕死的事。所以说，实际上所有的老人也非常害怕面临死亡，诸如此类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这个死亡的痛苦呢，它是具身带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旦我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想方设法的保护我们，好像就是说刻意，不管怎么样，我要避免我的死亡降临到我身上。所以说，一方面来讲呢，老年人到老感受到很多很多老的痛苦的时候呢，他就想，一方面想着尽快死去，希望尽快死去，他一方面来讲也很害怕死。那这个也是一种痛苦啊，这个内心的纠结啊，它也是一种痛苦，诸如此类的。那么就是说，这种劳苦其实也相当于恶趣众生的痛苦了。那么这种劳苦呢，相当于类似于恶趣众生的痛苦，比较接近于恶趣众生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好像是在广论嘛，哪个地方我忘了，以前看到过一个这样一个教授，他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劳苦啊，其实这个劳苦它是逐渐逐渐来的。如果这个劳苦是突然到来的话，我们根本受不了，没办法接受。如果是突然之间劳苦就降临到我们身上，我根本接受不了。但是就是因为它劳苦是逐渐发生的，所以说给我们一个缓冲，我们好像可以慢慢接受这样一种这个衰老的降临。但如果说是真正的突然，假如说突然降临的话，就是我们没办法承受，一个心理上承受不了，一个是我们的身体上可能也承受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明啊，从另外角度来讲，就说明他的这个劳苦其实还是这个痛苦还是很严重的啊，痛苦劳苦还是很难忍受的，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如果现在是老年的话，就应该好好的抓紧时间啊，修行佛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呢，已经到老年了，到老年的时候，如果现在抓紧时间修行的话，有可能这个劳苦就是啊，所有的轮回当中的最后一次劳苦，最后一次劳苦，你可以选择往生极乐世界。如果选择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就不会再感受劳苦。即便是以后成愿再来，显现上面还会有衰老的躯壳，但是他的内心的智慧不会再感受劳苦的痛苦了，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年轻人来讲的话，也应该多视为这个劳苦的到来。假如说现在我们不精进，现在我们说哎，等老的时候修行。真的到老的时候修行，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心会不会变化？我们在行持佛法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这还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年轻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好好修加行啊，像所有的修法应该好好的去精进的修行。然后就如果把这种状态保持到老年的话，可能那个时候的信心，那个时候的智慧，那时候的慈悲心可能会逐渐增上。那么内心当中如果有了这些内在的这些很强大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三宝的加持啊，或者温暖的这个源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即便劳苦降临在我们身上了，但是呢我们也有智慧也有一种和它抗衡，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说应对的一种质量，有一些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面对它。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对峙这个劳苦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做。但是呢这个当我们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修的佛法，它到老年的时候它一定自然而然就会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现在修法到死亡尸骨到来的时候，它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一样的。我们并不是专门的为了对峙这一世的劳苦而精进，不是为了对峙这一世的死苦而精进，我是为了解脱或者利益众生精进。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就能对峙掉，就能够就是说在劳苦降临的时候发挥作用，自然而然在死苦降临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修行佛法的一种勇猛精进的心，积累资粮啊，修持智慧啊，这样一种心呢，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这些，但是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的境界状态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学习不学习和修行不修行之间的巨大的差别。所以如果没有修行，他就是被动承受。如果就是说修行的人，他就会即便是遇到了这些生老病死，但是他都有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强大的智慧和慈悲的力量，他就会就在这个时候呢主动的自动的发挥他的一种佛法的功效，发挥的作用。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是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附带获得的这种利益功德。但真正来讲的话的利益就是在成就处理轮回的一种果，利益众生的这方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在座上好好的思维，一方面思维劳苦，一方面围绕有关就是说劳苦的相关的问题，在打坐的时候第二去观修。第二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态不单单是观修劳苦，和劳苦相关的内容都要展开去观修。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才会大，这个时候我们才观劳苦，观劳苦是劳苦怎么样。但是你如果不合你的解脱道，不合你的整个 啊，连接起来的话，你关在劳苦方面就比较狭隘了。但是如果你能够以劳苦为中心展开去观想和它有关的种种的法益的话，这个时候呢，你收获的不单单是说，就是说是从劳苦当中处理而已，你会对整个佛法修行的理念都会有一个比较，比较就是说是这个高的一种认知，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就暂时讲到这儿。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讲几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